《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十四讲，请掀开经本卷上143页，请看经文。罗汉敏之为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这一段经文是由前面的这个光目女，她的母亲过世了，正好遇到阿罗汉出来托钵，那么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缘，于是光目女就发心供养罗汉。罗汉接受供养之后，就问他：你有没有什么愿望，有没有什么祈求？那么光目女就说了她母亲刚刚过世，希望能够为她母亲来赔福，就把他的这个灾难那么母亲过世之后不知道神魂落在哪一道。阿罗汉呢，于是就入定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留意这段事情。入定之后见到光目女的母亲落在卧道，受极大苦。那么经文里面虽然没有说地狱，但是从她的口气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她必定是堕落在地狱里面。于是阿罗汉出了定之后就告诉光目女说：你母亲现在受很大的苦难，不知道她生前究竟做哪一种行业。光目女就告诉她了，她母亲在世的时候喜欢杀生那么照经典里面所讲的呢，那现在的话来说呢，他一生呢特别嗜好海鲜吃海鲜。这个吃海鲜呢杀的生就太多了，尤其是他喜欢吃鱼子这个杀的生命就太多太多了一条鱼是一条命，如果把鱼肚子扒开，那个鱼子就是成千上万，他就喜欢吃这个东西所以一生当中杀害生命太多太多了所以由于这个因缘他堕了卧道。那么罗汉既然是见到这桩事情了，想必也有方法来帮助他超度，这就是光目女念念所希求的求这个阿罗汉求他大慈大悲，教给他了这个超度他母亲的方法。那么我们今天一开头念这段经文呢，就是阿罗汉教给他的方法。这个方法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为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家亲眷属啊，这些人寿命终了的时候难免不堕卧道啊，堕了卧道之后怎么办呢？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就晓得方法了啊，就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才能叫亡人真正得利啊，尤其是存亡两利啊。那么这个方法就是叫他念佛啊。为什么念佛就能够超度呢？我们从罗汉入定呢能够体会得到，罗汉不入定他就见不到这个思想，他想了解这个状况呢一定先入定。诸位要明了，定啊就是心里面没有妄念了啊，一切妄念通通放下了，清净心现前。清净心是我们的真心啊，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的作用，功德无量无边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用真心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寥寥分明。我们心一乱了，是一切法了就迷失了啊，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罗汉入定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啊。罗汉能不能度他的母亲呢？给诸说不能不能，罗汉要能度那就不必要教他了，罗汉就度他了。罗汉不能度你就要晓得佛菩萨也不能度啊，谁能够度他呢？这自己能度。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如何去度法呢？一定要修一心不乱啊。当然修一心不乱的方法很多，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修一心不乱的，但是有的方法呢用的时间要长，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一心。有的方法呢是很快就能得一心，那么最快的方法无过于念佛啊，无过于念佛啊。所以罗汉就把他这个最殊胜的这个方法呢传给他啊，传给他，教给他了用念佛的方法啊。我真的有啊，那个本子是给你看的啊。啊，用最殊胜的方法快快的得到一心，那么他母亲的苦难呢就能够拔除了啊。这个里面还有很深的道理，我们随后啊要跟诸位来解释啊，来解释。那么这个方便呢就是方法啊，罗汉呢教给他的方法，唯作方便就是为他啊传授给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就是劝他了念佛。念佛在此地啊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两个字，就是至诚。 所谓至诚呢，就是一心啊，一心就是至诚。我们在这个经论里头啊，常常看到叫一心称念啊，这个至诚念就是一心称念，可见的心要诚啊，诚这一个字啊，此地有个简单的注解，实得越诚，实是真实，决定不是虚妄的啊，这个叫诚。无事不是啊，实就是真实啊。曾国藩先生在以前他读书的时候，他读易经啊，那么也讲到这个诚字啊，他给他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做了个注解，说一念不生呢，之为诚。可见的诚的标准呢，是一个妄念都没有。如果有一个妄念呢，那就不诚。换一句话说，就没有法子感应了。哎，其实给谁感应呢？给自己的真如本性上去感应，由自己真如本性呢显露他的德用，就能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众生通通都起了感应了。这个是无思不实，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啊，能到这个境界。如果心中不诚呢，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没有一样是真实的。所以用这个念佛的方法达到一心不乱，用一心呢来念佛，这是相辅相成啊，这是罗汉教给他的方法啊，教给他一定要至诚念佛啊。造像这是两桩事情啊，念佛是修慧，是修清净心，造像呢是修福，福慧双修啊，这个是救度的方法。此地这个有几句我做了一个小注啊，简单的来说明修念佛之因，正见佛之果，所以这个功德是无比的殊胜啊，无比的殊胜。在佛法里面常说，所以一子成佛，九族升天，这个是真的。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譬如说我们拿世间法来讲啊，世间法跟佛法其实是一法啊，并不是二法。你要把它分作二法呢，那就错了啊。世出世间法是一法，觉而不迷，世间法就是佛法；迷而不觉，佛法也是世间法。可见的佛法里面呢，讲这个世间出世间是方便说啊，实际上呢就是觉迷而已。我们世间如果这个家里面出了一个人才了啊，你想想看，你的父母祖父母是不是都得到荣耀了啊，都以你为荣啊，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到哪里去啊，也都光彩了 啊，走到无论什么地方说啊，我是某某人的父亲，那哪一个不尊重呢？啊，个个人都尊重。啊，我是某某人的朋友，那人家一听的时候，对你呀、啊、也要另眼相看。这是世间人的常情，在佛法里也不例外。你这个儿子成佛了，哎呀，他是佛的爸爸，是佛的妈妈，哪一个菩萨不尊敬啊？哪一个护法神不拥护呢？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他的母亲怎么得度呢？是要他自己成佛了，他的母亲得度了，他变成什么呢？他的母亲变成佛的母亲，菩萨的母亲。佛菩萨的母亲怎么可以在地狱里面啊？地狱不敢收留啊，要赶快把他放出来啊，要把他送到天上去啊，叫他去享天福去啊。为什么？他有一个好儿子啊，有一个做佛做菩萨的儿子，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这么一回事情。那么这样一说，似乎又好像不公平了啊。那你就想错了，你看看这段经文你就了解了啊。郭牧女为什么能成为菩萨呢？就是因为孝心，为了要救他的母亲，换句话说，不能不求一心的，还得要一定自己要真得一心不乱，为什么？母亲才能得度。所以说母亲堕在卧道啊，逼着他非用功不可啊，赶快真得一心不乱。这种力量是他孝心呢里面生出来的，所以孝心生出来，他母亲给他做的增上缘。如果他母亲在三善道享福，他也不供养罗汉了，他也不会去念佛了，他也得不到一心不乱，也成不了菩萨了啊。所以由此可知，父母帮助他了得一心不乱，成菩萨成佛，所以他父母有福，应该享这个福报啊。福报大了啊，罪虽然不能抵消啊，这个罪福的报果报是哪一个力量强，哪一个先受报。现在他这个福报的时候力量太大了，太强了，福报先受，堕阿鼻地狱那个罪业以后慢慢再来啊，强者先迁的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这些理呀、啊，合情合法合理，一丝毫不勉强，决定没有迷信啊。因此超度亡人，除非不得已，我们再请别人念经。最好啊，是自己念经，自己念佛，那个力量就特别的强大。啊，请别人念经，当然也有好处。啊，你比如现在一般的习惯，老人过去了，请几个出家人。给他念几卷经啊，他为什么有好处呢？因为那个出家人本来他不念经吧，哎，你为了要报答你的父母，超度父母，把他请来，那他非念不可啊。好，他念了他的理就是，你呀叫他念这卷经，你有福啊，哎，两个人都得利益。哎，你为什么叫他念经呢？因为啊，你是为了要超度你的祖先，超度你的父母。 那么你的父母也有一点福报了，这个福报还没有你大啊，可是你这个福报的上还没有那个念经的人大啊，念经的人福报是第一大啊，叫他念经的人那福报是其次，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自己不会念，不会念行，请几个法师来念，你打开经本跟着念啊，等于法师领着你带着你念陪你念，那这个效果就非常的殊胜啊，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是念的清净莲花目如来，没叫他念阿弥陀佛啊，你要问为什么不叫他念阿弥陀佛呢？啊，诸位要晓得，正好啊，光目女居住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寺庙，这个寺庙就是供养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啊，这是缘殊胜。何况呢，这个时代是清净莲花目如来相法的时期，这是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啊，所以这个念佛果报不可思议啊。除这个之外，这再讲到修福啊，为他修福啊，修福修什么呢？造像。俗是雕塑啊，这个里面包括的范围很大啊，比如用金属铸佛像，好，金属铸的啊，这个木头可以雕刻啊，泥土可以塑造，所以这一个塑的时候就是包括种种方式来造像供养，或者呢是彩画啊，彩画素描都可以啊，画佛像。这个佛报在哪里啊？是叫一切众生啊，见到这个佛像啊，他阿赖耶识里面就落下佛的种子啊，不要小看这一桩事，以为这是很平常，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正是所谓的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眼睛看也是一样嘛啊，一接触你眼根呢，那是真实的道种，将来这一生纵然不起作用，多生多世之后。